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iden。 那现在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ily。
以色列在上周六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空中、海上和陆地攻击后，宣布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宣战。这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根据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的在周三的更新中称，已经遭到了已经有超过1200人死亡。这引发了以色列的致命报复性空袭，至少已经造成加沙地区超过1300人死亡和6000多人受伤。哈马斯伪装分子声称已带走了多达150人质，并威胁如果以色列在没有提前警告的情况下对加沙发动空袭，哈马斯将杀死人质。以色列并让哈马斯付出沉重代价，并可能准备对加沙进行地面入侵。现在让我们聊一聊这场巴以冲突的历史和背景。那哈马斯的由来，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以何种方式成立的？最初在以色列的关系中有什么目的？
据我所知，哈马斯是一个就是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组织，成立于1987年。它的主要目标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就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当然如果你是站在以色列那一边的话，就是不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而是就是反对以色列占领自己的领土吧。这个所以说我就在这里保持中立，我就不说他到底是谁占领谁的领土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哈马斯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吧。他们是采取武装抵抗手段的，但是也会提供社会服务。他在加沙地带有控制权。加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争分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个哈马斯他被一些国家视为是恐怖组织，但是另外一些国家觉得他是正当的。在美国的话，肯定就是官方的意见是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他就是哈马斯的存在是导致了很多和以色列的冲突，并且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和平进程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成立之前是当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子，在加沙地带和约旦和西安建立了慈善机构、诊所和学校。
对，那刚刚很多嘉宾都已经就是说过了，哈马斯是1987年就是被就是 第一次就是出现的。然后哈马斯是就是巴勒斯坦领土上就是的伊斯兰就是抵抗运动的就是一个组织。然后有很多国家说就是哈马斯是一个就是威胁到就是世界上和平的，不过也有很多国家觉得就是哈马斯是一个就是来就是完善世界和平的一个组织，然后是就是非常就是没有什么威胁性的一个组织。不过像刚刚有嘉宾说的我们就中立，就是不说自己的就是想法。那到第二个问题，使哈马斯与以色列关系紧张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些什么？
我这个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乱说。但是根据我查到的信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就是边境和领土的争端。哈马斯坚持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就包括主要的两个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约旦河西岸应该是和加沙地带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两边的，所以他们不是合在一起的，而是分开的两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在这里建立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但是以色列就主张保留某些地区，比如说耶路撒冷。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暴力武装冲突，因为哈马斯曾经多次使用武力手段，比如说像这次就有火箭袭击，还有自杀炸弹对以色列进行袭击，所以说以色列也对这种行为做出军事回应，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升级。然后还有就是封锁，因为以色列和还有埃及就是曾经对加沙地带曾经封锁，然后控制人员货物的流动，所以就导致了加沙地带的这个危机。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争端。哈马斯想要一些土地的主权，但是以色列不同意，所以两边容易引起纷争。哈马斯还时不时的发起导弹和军事冲突。
我说也那个别说太多，因为我这些东西说实话我也没那么理解。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那个像大家嘉宾已经说，他们吵的那为是打架呢？他是有一些地，他们都要，特别是一个地方叫 Jerusalem。因为那个地方对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比较重要，所以他们谁都不愿意把那个地给对方。说的是我理解的一部分。
我也觉得是领土的问题。哈马斯认为，以色列是占领者，必须从巴勒斯坦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则认为他们是主权国家，有权在以色列建国宣言中决定的边国内存在。
对，刚刚嘉宾基本上都已经说完了，就是最大的原因肯定就是领土的原因。然后最早的时候呢，我查到的第一个就是，虽然19世纪尾已经有一些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一些就是争论，这些就是领土一些冲突了。不过就是第一次就是正式有比较大的冲突的时候，是在1947年，就是为了就是拿就是 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的这个就是领土的地方。本来是跟就是阿拉伯和一些就是基督教的一些国家这些分的，不过就是因为就是以色列和就是巴勒斯坦有一些这个地的争论，记得是英国跟他们就是没有说的特别清楚还是什么，所以就是变成现在就是一直持续的一个打仗了。那巴以冲突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解决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哦，他们这个争的领土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应该很小，怎么会这么大的问题？到现在都几十年了，怎么还没解决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两组人，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的领土实际上都那么小，但是人又不少，所以说就导致他们，每一小片地都要争得特别猛烈，不然的话，如果哪一方就是获胜了，然后赶走了另外一方的话，那么就那么多人就没有办法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并且还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自由。然后这个讲到宗教的话，我觉得宗教也是不仅是领土，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我个人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理解宗教的争分，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虔诚的教徒，并且叫他们和与自己的信仰不一样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的。所以说你除非叫某一方就是放弃自己的信仰，不然的话他们很难就是和平共处。
嗯，我觉得，最根本、基本的原因是领土和主权的问题，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双方和解非常困难。无论怎么分，领土，双方都不会满意的。
就是对，刚刚嘉宾基本上也都说了，就是因为就是这个领土的争论，然后这个领土我觉得就是最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片地方是个就是圣地，然后他们宗教就是我记得都是说自己就是有一个就是God， 然后就是不能就是基本上两个宗教是就是对视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和平就是生活的，因为一个宗教说就是我的神是唯一的神，然后另外一个宗教说我的神是唯一的神，所以就是如果我的神是唯一的神，那你的神就不能就是成立，然后如果你的神是唯一的神，那我的神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不需要把你就是你的神的这个宗教就是把它消灭掉，这样我的神才是唯一的神，不然就是对他们的自己的宗教是没有办法什么，就是特别是对这些比较就是特别有信仰的这些人，他们就是会非常非常积极的来就是跟别人就是来争论这些宗教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争论有可能会就变成就是一些打仗之类的东西。那么历史上哈马斯与以色列中之间的谈判和停火是如何展开的呢？
谈判，然后谈判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聊，比如说边界问题、难民问题、安全问题，或者说耶路撒冷地位等这些问题。然后冲突的爆发的话，大部分时候是有一方会就是突然袭击另外一方，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会有火箭或者是炸弹什么的。比如说像这次。如果听众们在新闻上面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是哈马斯突然就是用导弹来袭击了以色列的像平民什么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大家可能不会特别想的，就是媒体会有介入，这个媒体的介入呢，可能有些时候是负面的，因为。他们可能会互相煽动平民对大家的就是厌恶讨厌，如果媒体就说话另外一方真是恶魔呀，太可恶了，那么可能就会煽动普通人心里的愤怒吧， 即便他们平时可能如果没有在媒体上面看到负面新闻的话，可能对比如说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并没有太大的想法或者是厌恶，但是媒体也可以比如说呼吁各方克制然后停火并且和平解决问题。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哈马斯是一个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他们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国，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夺回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建立巴勒斯坦国。
不包括这一次就是打仗，因为这次还没有结束，以前有很多次就是都是哈马斯来攻击以色列的，然后不过以色列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像就是美国欧盟之类的来就是在他们的后面基本上做他们的后盾，来就是帮他们就是反击，以色列一般都是赢的，所以就是以前这些停火啊或者和平谈判都是一般就是以色列在就是赢的场地上跟哈马斯说，就是他们没有就是特别多的伤亡之类的，死几十个人一般，甚至就是有的时候多会达到100个，不过从来没有达到这么多个，然后他们在这个就是已经赢了这场就是战斗的时候去跟哈马斯说，我们来就是说一下有什么可以就是暂时停火或者什么的一些就是方案之类的。不过这次呢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好像没有就是特别防御准备的特别好，这次哈马斯这次就是偷袭，就是杀死了以前就是出乎意料的一个数字的就是死亡的人数，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停火啊或者和平谈判这些肯定会更难，因为以前以色列发出这些和平谈判的这个要求都是因为他们站在就是有利的场合，站在赢的场合才会发出来的，不过这次因为他们就是都说了就是是基本上是要个就是报复性的就是一个打仗，那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次如果要和平或者就是停火这种谈判，我觉得可能性会少很多，至少就是按照看我们以前就是他们有些这些就是场合停火或者和平的谈判都跟这次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嘛，广告后马上回来。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耶。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那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欧盟，在解决巴以冲突方面能做些什么？有何解决方案？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在解决巴以冲突方面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他们可以提供帮助，推动双方和平谈判， 鼓励他们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潜在的决定方案是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共存，但这需要双方都愿意合作和妥协，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长期的支持。
因为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都不愿意让步，做法也很激进。我觉得这时候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美国等前国，应该更多的参与进来，多做调解的工作，成为一个起到更大的监督作用，支持双方使用物理保护平民的安全和生活。
他们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确实就是冲突，他们两方的意见都是非常强硬的。那当然不是说联合国要让他们停止，他们就会停止的。但是很多这种问题，就是他们扩大的方式是，他们国家之间有条约，然后就会有其他的国家来这个援助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哈马斯，那这就会导致更大的战争或者更大的问题发生。所以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都就是尽量的避免自己过度的影响这个问题，让他们等于说是自行解决，那么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算是比较小的国家吧，如果说没有更大的国家参与进来的话，应该也不会导致太大的问题发生。像这种比如说恐怖分子或者之类的问题，也不是说真的就是像只要不像比如说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让比如说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参与进来，就不会有那么长时间。因为像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要是没有其他国家支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还在持续下去。
这个其实我比较同意就是瑞克的说法的，因为首先因为这些东西吧，其实只是他们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冲突嘛，而且他们的这个因为有长久的这个历史纠纷的这个原因呢，所以其实一时半会是根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你除非就是说大家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国啊，是吧，美国就是不跟你们耍了，是吧，一发核弹下去直接把他们两个国家灭掉了，把里面的人全部灭掉，然后文化全部给他搞没掉，不然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从这个这么短时间内把它给彻底解决掉的。所以说这种冲突，而且有了这种长久的这种历史的话，其实你还是只能靠时间，因为你除了时间能磨去一切之外，其实说实话你根本就不可能是你能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像那些联合国啊之类的，其实对于这种冲突来说，你就只能是尽可能的像你不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给解决掉，等他们那些好战派都给就是他们自己耗掉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会比较和平吧。
我觉得就像其他嘉宾已经提到过的，就是在国家组织之间的冲突的话，很难就联合国说为你们都听我的，就我们一起来谈判，然后一起和平解决问题。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是哈马斯要打的话，国际社会并不是就是能够直接阻止他们的打斗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可以提供人道援助，就是他们可以比如说提供医疗或者是食品救援， 他们不一定会就是支持某一个军队，比如说他们肯定不会就是帮助一方的军队去打另外一方，除非他们就直接说我们是帮这一方的，而不是帮另外一方，并且我们不想和平。如果他们想要和平的话，他们应该是会去就是救援那些难民，普通的不是军人的普通人，然后他们还会可能就是尽量的鼓励两方就是互相理解，然后要遵守就是一些国际法律什么的。如果以色列或者哈马斯有谁打破了一些国际法律，那么国际社会可能会让他们去遵守这些法律。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代表了像中国、美国、俄国、欧洲什么这么多国家的强大力量，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毕竟还是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国际社会如果比如说美国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话，那么这是对他们是很有影响的，比他们国际社会去开一个会，我觉得影响要大多了，因为他们毕竟是有一个实在的军事大国去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个巴以问题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控制了世界上其他大国的行为。
那罗根啊，我想问问你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就是美国是应该就直接用就是原子弹、核弹这些把就是这两个小国炸掉，这样来就是缓解这些问题，你觉得是就是好的方案吗？
其实首先啊，这个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呢，你也不能说是有一个对与错，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当你经过无数次还击之后，其实你对与错都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但是呢，这个方案呢可以说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这个主意啊。但是呢，它从人道主义上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行为，毕竟是吧，你一发核弹下去那死了多少人，那肯定从人道主义上面来说你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呀。但是呢，你要从就是你从实事角度来看，你如果真的想要解决这个冲突，那你直接就一了百了，直接就一个核弹下去，真的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但是它后面的一些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你就根本控制不了了，像是你核污染呢，是吧，你可能就会成为像切尔诺贝利那边一样，你就是常年人类都进不去了，那你就成为一片废墟是吧，荒芜的土地，那这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说这个呢，你就看你想要怎么办吧，因为实际上来说你可以通过时间去磨掉它，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你就更快速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其实也不能说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能说它有效，但是不一定说是一个好的办法。
啊，谢谢你的回答，谢谢你的回答。对，我觉得刚刚 Lucy 说的很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刚Rick 跟 Logan 说的也有一些就是对的一些点，就是时间是可以就是磨掉这个永久的战斗的这一些就是一些死亡之类的东西，因为就是时间大概过几百年几千年，这两个就是宗教有可能还在，基督教这些都可能还在，不过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些不同意的这些一些点会让他们就是去就是开战的这些一些点有可能就会慢慢消掉了，然后会更多和平更多妥协之类的。我觉得联合国之类的可以其实解决这两方的冲突，真的没有办法做实在太多，因为如果譬如说联合国去帮一方国家，那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或者中国这些就会去帮另外一个国家，因为特别是经济上就是冷战之类的东西，就是俄罗斯中国一直是就是会跟美国和就是欧盟这样打的，或者朝鲜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旦有一个大国去帮忙，那就是另外一个大国也肯定会就是去就是给另外一方就是增加资源，即使就是另外一个大国跟就是那两个国家一点都没有什么任何就是任何关系，就是他都不管那个国家，不过就是因为一个大国去帮了一个，所以另外一个才会去帮另外一个。那好，这场就是持续的冲突对居民住在就是加沙 的这代的人民产生了哪些社会和经济上的后果呢？
那这场冲突就是让加沙的人民生活就是更加痛苦了，因为他们没有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没有水，没有电，小朋友没有学上，医院也不开门，就是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嗯，这个我也同意，就是任何战争，任何这种国家冲突都会导致他们的平民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平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什么国家赢吧，他们要的主要就是自己自由，自己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有资源来就像水电啊什么的，食物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跟其他战争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平民，我听说好像有一些平民，就是他们的互相都会不只是攻击军队的成员，他们还会攻击平民，那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出现的？但是像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就会他乌克兰的平民也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平民就伤亡了。然后像比如说以色列或者是哈马斯的平民，肯定是也有受到很多伤亡的。然后就算是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平民，也像刚刚 Brian 说的，肯定是会有很多资源受限，然后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加苦。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是比较同意的。首先，其实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战争，你首先首当其冲，你这个最受影响的那还能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平民啊。你除了平民，说实话就没有别的，就是伤亡比较惨重的。像大家也都知道是吧？战争一旦掀起来呢，那民不聊生是吧？那这个成语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像是你那些经济上面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像是有些人可能想发国难财啊之类的，就是趁着你就是想要战争时期是吧，大家这个物资紧缺，然后呢就把他这个物价抬高是吧，就是想让你们去估计去赚更多的钱之类的，这种其实会有的。然后你后面如果想要压价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像国家之类的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手段可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像你建筑方面你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像如果像这次你有轰炸，那你的建筑你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些地形啊，你都会有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你这个呢在事后你修复的话，如果说是一小片那倒还好，但是如果是一大片的那种的话，其实说实话要修复起来也是时间也是会蛮久的。如果说就是没有任何外力去帮助的话，真的你这次战争打完之后，你就是冲突打完之后，可能需要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能给他就是把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给彻底清除掉。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这个 PTSD 就是好像是什么创伤后应激综合症还不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我听说好像在美国911事件之后，什么20%还不是什么目击了这个惨件的事情的人都会有这个 PTSD。 那么我觉得肯定在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如果你目击了这个战争，目击了可能亲人在你身边被炸弹炸飞这种事情，那尤其是对小孩但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心理创伤心理影响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任何战争都会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然后很多人受伤。我觉得如果你是军人的话，可能你去参军之前就是已经承担了这个风险，所以说如果你在当兵的时候受伤的话，这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我当然是非常是同情，并且我不想要任何人当军人的时候受伤，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平民吧，他们又没有同意去上战场，但他们可以说被迫上了战场， 那这怎么回事呢？并且还会有很多人失去他们的家庭，有很多小孩、老人，他们可能被迫要离开住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到其他国家去什么。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很多人受伤之后，肯定会导致医院非常的就是人手不够。像我们新冠疫情，就很多很多医院都说我们受不了了，我们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多病人。那我觉得如果一个地方有可能几百个受伤的人，那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多受伤的人的，肯定会导致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然后只好可能死掉了。然后经济的话就是战争会肯定会导致很多地方的经济是停滞的，因为没有人会说我们打仗了，我们赶紧去买件衣服吧，我们打仗了快点去买些鞋子买个帽子，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不会买东西，然后经济就变差了，并且还有人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工作，受伤了死了，那么这个整个地方可能就突然经济全都停下来了，然后基础设施像桥、路、房子也会被破坏，尤其是他们用炸弹去炸那种城市有人住的地方，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学校、医院等等会被炸坏。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基本上都说过了，就是很多住在这个打仗地方的人，就是这些特别是平民这些，他们就是都会无家可归。然后有一个刚刚嘉宾没有说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会就是制造出来很多难民，特别像就是我们乌克兰跟就是俄罗斯打的这场战斗，就是看出来的，就是有很多住在乌克兰的一些平民，就是变成难民要逃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别的国家去，就是为了安全，这些就是没有战斗这些原因去，要是周边国家去，就是找一些居住的地方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难民在就是这场战斗也肯定会发生的，因为这场战斗要比往常战斗就是死亡的人数高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就是更就是有一个就是觉得应该要去就是逃亡的一个就是性质，而不是就是碰碰运气看看就是会不会就是打成就是特别惨的样子，会不会需要逃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会花很多很多很多钱来就是买武器之类的东西，都不是说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东西这些就是出口的一些产品停止生产了，而是他们为了在枪这些就是武器上，然后医疗上这些花很多钱，而导致他们过一段时间打仗结束了，过一两年经济就会彻底垮掉，因为就是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欠实在太多钱了，所以就是还都还不了，因为这场仗，所以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经济这些东西彻底就是变垮了。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网站上找到。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非政府组织就是 NGO 能提供哪些人就是人道主义的什么帮助呢？
我觉得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挺多东西的，唯一的就是食物，医疗服务，庇护所和教育。
补充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那些药，其他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他们最应该帮助的，就是弄一些东西。
那我作为一个学生，我特别同情那里的孩子，他们成天生活在恐惧中，没有快乐，也不能正常的上学，甚至连吃的喝的都没有。对他们，除了物质上的帮助以外，还要提供教育和心理上的帮助，让他们能够继续上学，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和平安，而不是种下仇恨的种子。就是说，给他们提供能量，培养积极的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以后这些人长大以后不会被仇恨所控制，而是寻求和平的办法解决冲突。
我觉得就是人道主义的帮助，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帮助难民，然后帮助他们就是有食物、衣服、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医院。我觉得衣食住行就是中国人所一直就说衣食住行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如果人道主义的话，肯定大家都会想到第一就是医院，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很多人会受伤，然后像疫情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有很多就是那种人道组织，就是会给大家给医院捐材料，给医院捐口罩什么的，给医院捐器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在战争中也是肯定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房子可能都被炸坏了，所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组织可能会捐很多钱去给他们造难民所什么。
对对，我觉得刚刚嘉宾都说的很对，就是特别是就是像上个嘉宾说的，就是难民所，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甚至要比就是其实我对吃的和医疗肯定是最重要的，食物、医疗、水这三个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过难民所这些是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就是忘记的一个点，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就是你非政府组织，你只要去那个地方来给那些居民就是帮他们做这些东西，去帮他们就是医疗一下他们就是受伤的一些人，然后呢就是确定他们就是有够吃够喝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就是可以确认他们的就是能存活下来，然后最能保证他们存活下来有两个就是方法。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战斗停止，不过这个有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那所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把他们从就是在打仗的这些地区里就是移除，就是把他们就搬到让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一般这都是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地区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的重要性就是第一它可以基本上保证这些居民不会受伤，不会因为就是在平民就是被就是一些在打仗轰炸这些为了一些军事这些士兵之类的这些轰炸而受伤平民。然后第二个重要性是个不好的点，就是虽然他们存活下来了，不过他们即使能就是被搬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打仗结束以后还是要回到他们原来国家的，因为打仗是需要就是搬走很多很多几上万上十万上百万这些就是居民的。 所以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去的那个国家没有办法就是帮他们就是一直养他们，所以他们回到他们就是自己的国家以后，他们很有可能家呀这些家庭甚至都是家有可能已经被炸没了，然后家庭这些成员也有可能就是已经死掉了，然后这些他们就是花了他们基本上整个人生来就是做的一些买的一些东西就都彻底没了，虽然他们就是人活下来，不过他们就是整个就是人生基本上就像浪费掉了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帮法方法来帮忙，虽然就是可以就是救他们的人命，不过没有办法救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一些东西。那国际调解者和专家已提出了哪些解决冲突的方法和途径呢？
我去网上搜了一下，然后有个网站说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吧。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地区就是并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国家吧，然后这个国家两个种的人都有，然后也有两个 religion。 然后他说这个解决方法其实可能会不是特别好，因为如果这个国家有两个就是特别不喜欢另外的人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打仗。然后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个地分成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一个是巴勒斯坦。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他说可能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其实支持这个两个不同国家的解决方法，所以现在两个方法都看着像没有很多支持。
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些专家他们基本上什么方法都说了，这些就是调解者都说了可以就是暂时停火，先让就是商人这些就是士兵这些先让他们休息一下，就是不要就是突然给这些进攻之类，也不要就是打就是报复战，然后让就是平民这些都先就是离开，这样他们战斗没法伤到平民，因为就是打平民是在战斗里面就是即使这个战斗非常残酷，打平民之类的东西也是就是很少很少发生的，然后每次发生的时候都是被就是世界觉得就是是一个就是非常不应该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这些专家基本上什么都提过，像刚刚嘉宾也说了，就是像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国家，或者把这个领土就是基本上切一半或者什么分，不过我觉得切一半这个领土分的这些就是这个方法没有办法被成功，因为他们就是真的这个领土是就是各自宗教的一些圣地，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愿意来分这个领土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领土不只是就是一片领土，而是就是一个就是对他们神圣的一个祈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就是自己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领土分开来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刚刚嘉宾说的合并起来，我觉得可能性其实要比分开还要更少，因为他们这些打仗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在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骨子里都有一个对另外一些就是别的宗教的一些就是恨，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要让他们合并，我觉得很少人会就是赞同的，然后即使合并成功了也会有很多很多内战之类的，我觉得甚至是合并的内战会比现在两个国家的战斗还要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查到专家就是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让别的国家来就是像美国啊俄罗斯这些来就是 支持一个国家，然后让他们就是基本上帮他们来防守另外一个国家的侵袭，不是让他们来帮他们攻击来击打另外一个国家，而是就是譬如说美国会派1万2万人的兵去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就是领土就是一直争论的一些地方，来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来攻击对方，而就是他们必须要这两个国家必须要就是穿过美国新建的一个譬如说一个防守的一个前线，才能就是去达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是最最高的，不过这个可能性的就是不好的地方，这个方案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在争论这个领土是神圣的领土，那如果美国兵就是踏入到这个领土上，然后这两个国家各都没有办法来就是来祈祷啊之类的东西，没有办法做他们每年一度的就是这个 pilgrimage，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性也真的是不大的。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希望和平，然后平安，就是让和平马上就是早日来临。那我们有点就是更多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我们有个舞会叫 Homecoming Hoko， 你们都去了吗？
就是我今年其实没有去，因为这就是突然我那个星期有特别特别多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冲突。但是去年和前年我都去过，然后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就是今年没有什么时间了。
我呢是没去，我9年级和10年级去了，但是我说实话我这9年级10年级没特别好玩，所以今年我就打算不去。
那我没去过，因为我还在8年级里。
我这个是打算去的，因为我们学校跟一些学校不一样吧，我们学校是下周六才有这个。然后我这个 Hoko 这个跳舞我并不是我没有找到人，但是呢我是跟我的朋友去的。然后就是因为我是12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所以我要看一看他这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也是支持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肯定是要去看一看的。我其他的这种社交活动我都去过，但这个我没有去过。然后我们学校它有就是叫你打扮成什么什么样子，这个我就不做了，我就直接穿西装去，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也就是不容易出丑吧。
对对对，我跟 Rick 的那个学校的这个舞会其实也是一样啊，都是在下周六的时候才有这个 Hoko。 我去年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去的，因为我觉得嫌麻烦，而且周六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尴尬，因为毕竟周末嘛是吧，那我好不容易上完5天的学，那我好不容易能在家里待一会儿，那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无意义的这个舞会呢是吧。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而且当时我在学校的这些社交啊，就是我没有什么朋友啊，就是反正也觉得去了没啥意义啊，所以就没有去。那今年呢就是我改变了主意，就是觉得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吧。那毕竟那高中4年，我觉得像这样一样的这个舞会，我觉得4年你不去一次感觉有点可惜是吧，总得见见世面吧，那所以还是得去一下的。那当然啊，我也是跟 Rick 一样啊，就是也是没有找到伴儿去啊，所以说啊我跟他一样啊都非常的搞笑啊，明明这个舞会是给那种情侣去的，但是呢我们却是跟我们的朋友一块去的，所以说真的非常搞笑。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伴儿去，但是我们还是去了，所以说这就十分的戏剧化。
Logan 刚才说他说这个星期六时间很尴尬，什么他好不容易上完学周末了就想待在家里，然后干嘛去这舞会。这个呢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很有意思，但是挺奇怪的，因为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哇我上了5天学，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那我正好有舞会在星期六多好啊，可以去社交活动。我觉得我一般来说也是会持你以前的那种想法，但是呢我现在却是就是觉得 周末如果有活动的话，比平时有活动更加好，所以如果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的话，那肯定就趁这个时候去了。所以我这次也决定就是去随便瞎玩玩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情侣，我也不会跳舞，我也不知道哪个朋友要和我去，所以呢我就随便去看看吧，体验体验。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其实因为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观点的不同。首先因为我实际上呢还是特别在意像我的这个像休息时间之类的，因为如果说你想要让我花出这个我自己本身我周末应有的这个两天时间我去搞这个舞会，而且在当时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吧？我去了跟没去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去了反而还更麻烦，是吧？我还得付那20块钱，那我就得不偿失了，是吧？我去了我得到些什么？没有啊，我就得到一次体验，而且没有朋友跟我去啊，我去了真的不如待在家里打游戏。我打游戏我还能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一块玩，但是是吧，去了能干什么？那我还精疲力尽的，那我觉得跟的真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反而我这个休息时间还减少了。所以说我去年这个想法是这样的，但今年主要还是因为我有朋友跟我一块去，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才会选择今年去。如果说今年我这样我没有朋友的话，那我肯定还是不会选择去的。我就是比较看重这个时间这个价值的，那毕竟是吧，那有句老话说得好，那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浪费时间那等于干啥，你变相的在杀自己啊。虽然说这个本来你呼吸就是一个慢性毒药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浪费时间还是觉得啊，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既然你都休息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干一些就是还要回到学校呢，是吧？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的不值。
那我很高兴就是你们决定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些人就是这次决定去了，因为我觉得我9年级去的时候10年级去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情侣跟我一起去的，就是跟同学朋友这些一起去的，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就是其实你也我觉得真的也不需要什么就是女朋友男朋友跟你一起去，因为就是你去所有人在一起就是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来玩一玩，我觉得也已经够了。那罗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是觉得就是有朋友去就是比你跟朋友在家里一起玩游戏更好了呢？就是跟去年不一样的让你就是改主意的就是原因是什么？
因为首先其实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有趣的，因为我们可以聊很多的话题啊，也是一个增进友谊的一个方法。而且了，我从来没有去过，是吧？那我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总得见见世面，是吧？那就去咯，那说不定是吧，他们明年或者是后年是吧，那他们可能有些人毕业啊，是吧？有些人可能不想去，那我呢又不想浪费时间，是吧？那我肯定不会去赌这个概率，那肯定这次就跟他们一块去了，所以说这次就去了呗。而且主要是吧，还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下周比较有空，而且就是最近也比较无聊，所以说还是选择去了。
好，谢谢。我其实跟你蛮像的，就是去年我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去，然后今年我准备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就是朋友非常忙，有些就是辩论比赛啊之类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那我觉得对这两个我们两个其实是蛮相似的。那今天就说到这边，没有时间了，请各位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谢谢。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